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圣经导读。在圣经导读的这段时间里，我们陪伴你一同读圣经，借着读神的话来认识神。今天我们来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首先论到在婚姻生活中关于做妻子以及做丈夫的要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接着就讲到圣徒的一般生活，然后最后一段从14节到22节讲到因神的旨意为义受苦，如同基督在地上所行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在第一节彼得告诉做妻子的，他们若服从自己的丈夫，做丈夫的甚至可以不用主的话，而借着妻子的品行被主得着。第二节彼得就接着说，这是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你们敬畏中纯洁的品行。这里的纯洁就指贞洁的意思，纯洁贞洁的品行必定就是这些做妻子的基督徒他们圣别的行事为人佳美的品行。这样好的品行甚至叫那些不信从主话的丈夫也可以因着他们这样的品行来被主得着。亲爱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做妻子的姊妹们，若是你的丈夫还没有得救，如果他们不愿意信从主的话，但是因着你的品行他们也可以被主得着。我相信这也不仅仅是对做妻子的基督徒讲的，也同样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适用的原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若我们的品行是圣别的行事为人，叫我们周围的人也可以因着我们的品行而得救。在第三节彼得就接着讲到装饰的问题，讲到妻子的装饰。第三节说，你们的装饰不要重于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衣服。第四节继续说，乃要重于那以温柔安静的灵为不朽坏之装饰的心中隐藏的人，这在神面前是极有价值的。这里提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神要女人以头发做他们的荣耀和服从的表记，但当时罗马帝国那些生活奢侈腐化的女人，她们过度用金子和其他贵价之物的装饰来美化她们的外表，以满足她们的私欲。我们每一位做基督徒的不应该如此，不应该跟随这个时代的潮流追求奢侈腐化的生活，以满足肉体的私欲。彼得在这里提到心中隐藏的人，就是温柔安静的灵。这里提到这个心中隐藏的人以温柔安静的灵为不朽坏之装饰，这是指出我们里面温柔安静的灵乃是我们心中隐藏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三部分，我们外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里面是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但在我们的最深处有灵，这就是我们心中隐藏的人，这是在神面前是非常有价值的。这种属灵的装饰在神面前是极有价值，而且要存到永远，不像那些头发、金饰、衣服、物质的装饰是会朽坏的，这些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应该肤浅的只是看外表，我们要注意我们心中隐藏的人，就是温柔安静的灵。这温柔安静的灵就是我们心中隐藏的人。我们信徒实际上有两个人，第一个是在我们的魂连同我们的身体，这是外面的人，另一个是在我们心中隐藏的人，乃是温柔安静的灵。我们的心是由心思、情感和意志还有良心所组成的，我们的灵则被心思、情感和意志所包围。我们的灵若是温柔安静的，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当我们的灵若是温柔的，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也会温柔，我们温柔的时候就会安静。灵的温柔和安静在神面前是极其美丽的装饰，这是存到永远而且不朽坏的装饰。今天作为一个信徒，我们所要注重的不是外面会朽坏的装饰，我们乃要注重我们里面的灵，以温柔安静的灵做我们的装饰。然后从第七节开始，彼得也有平衡的话，一面他讲到做妻子的要服从丈夫，但第七节开始他讲到做丈夫的照样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是比你软弱的器皿，是女性，又要 按他应得的份敬重他，因为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好叫你们的祷告不受拦阻。彼得在这里用照样的词就指明，不仅妻子要服从丈夫，做丈夫的同样也该服从妻子，丈夫和妻子应该彼此的服从。圣经是非常的有智慧，比起很多人关心人权的问题更有智慧，满了平衡，无论在对妻子的话和对丈夫的话都是同样的，非常的平衡。在本节彼得提到，做丈夫和妻子应该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生命之恩简单的讲，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成为包罗万有赐生命内住的灵，现今这位神就住在我们的灵里，当我们呼求他的名接受他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生命的恩典，生命之恩。在主里的婚姻生活，做丈夫的和妻子乃是一同承受这样的生命之恩，就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这样生命之恩的共同的承受者，这是何等甜蜜的关系，这样的关系要存到永远。然后从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三节，彼得说到基督徒的一般生活。第八节说，总之你们众人要心思一致，同情体恤，弟兄相爱，心存慈怜，心思卑微。这节是满了美好的词句，用这样的词句来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第九节继续说，不以恶报恶，或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分。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蒙召是叫我们要承受福分，而且我们蒙召不仅我们自己承受福分，我们也要祝福别人，所以我们这些蒙福的人应该一直的祝福别人，也叫我们可以承受福分。我们所祝福别人的自己也要承受，当我们越祝福别人，我们自己就越蒙福。这里讲到的祝福不是物质的，乃是生命的，叫我们得着更多的生命。第十节彼得继续说，因为那想要爱生命看见好日子的，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嘴唇和舌头，很多时候我们说话会引起许多的难处，许多消极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不正当的使用我们的嘴唇和舌头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禁止出恶言，不说诡诈的话。在第十一节彼得讲到离恶行善，寻求和睦，竭力追逐。在十二节他说到，主的眼看顾义人，他的耳垂听他们的祈求，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然后在十三节彼得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苦害你们？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旨意就是你们若成为热心行善的人，我们不但该热心行善，更该成为热心行善的人，应该成为这样的人。末了，在从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最后一段讲到，因神的旨意为义受苦，如同基督所行的。在十七节彼得继续说，如果神的旨意要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十八节接着说，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你们到神面前，在肉体里被他治死，在灵里却活着。这里讲到基督的救赎，他是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了，使我们的罪得蒙神的赦免，并且他还为我们的罪性成为罪，使我们罪的难处得着解决。在这里的罪是指我们的罪行，是我们行为品行上的罪。彼得在这里尤其提到，基督的死不仅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罪恶的性情，更是拯救我们脱离虚妄的生活和各样的罪行。基督原是义的，他代替不义的受死，指明他的死不仅仅是为着殉道，乃是为着救赎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我们的代替，当当了我们的罪，就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为神的公义照着他的公义所审判，好除去我们罪的拦阻，把我们引到神面前，就要拯救我们脱离罪，脱离罪行而归向神，脱离我们不义的品行，归向公义的神，这是何等的救赎。 另一面，十八节也提到基督在肉体里被治死，在灵里去活着。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肉体虽然死了，但他也复活，成为那赐生命的灵，叫一切接受他的人可以得着那赐生命的灵。在最后几节提到方舟与水，在二十节彼得说，在挪亚所预备的方舟里面，八个人借水安全得救。安全得救原文意思就是经过艰难危险，安全抵达安稳之地。水是完成拯救的凭借，挪亚方舟拯救挪亚和他的家人脱离神用洪水毁灭世界的审判，这水也拯救他们脱离那败坏的世代，并将他们圣别到新的世代。在二十一节彼得说，这水所预表的敬，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同样的原则，受浸的水也照样像挪亚方舟那时一样拯救我们脱离我们所承受虚妄的生活，进入基督里复活的生活。今天受浸只是个表号，实际乃是在复活里的基督，这赐生命的灵。这灵把基督钉死复活所经过的一切都应用到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实际。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若还没有得救，都可以借着相信他来接受他，并且受浸进入基督复活的范围，来过圣别的生活。我们若得救了，也可以像本章所描述的，过一种圣别的基督徒的生活，保守我们无愧的良心，无论是在各样的生活中，更多的来彰显基督，将他见证出来。愿神祝福大家。